韩章一看呐，妥了，怪不得神志不清啊，跟那对狗夫妻说的一样，伸手把四个膏药给接下来。这一接不要紧，四个孩子扑通扑通都坐地下，时间不大都清醒过来，哇一声哭开了。可这些孩子都不太小了，都是十岁往上，十五岁往下的。韩章就劝跟他们解释清楚，几个孩子才不哭了，都要回家。韩章说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送你们回家啊，你们呢就受着他们俩的陷害了。起来跟着走，让这对狗夫妻跟着走。上哪儿去呢？到靠山村。韩章跟别人不熟啊，就跟那庄志和跟他熟悉，在书部重聚，到了靠山村了。一见庄志和，庄志和一看，哟，正是外甥里边乔姐，乐坏了。姐姐，孩子回来了，让人家给救了，让五鼠弟兄给救了。喜讯传遍全村，男女老少涌上街头，全到庄志和家里要瞻仰瞻仰韩二爷的风采，看看五鼠弟兄，整个就呼扬动了。到了第二天，十里八村的人全都来了。就这么的，那仨孩子是谁家的也查明白了，分别给送去。韩章一看了了个心愿呢，说这么办吧，把那拍花婆还给那丈夫送交官府。庄志和一看，二爷您别费这心了，送不了官府了。为什么？乡亲们太恨了，这个一拳那个一脚，这个一口那个一锥子，还要拿剪子绞的，把这二位早弄死了。呸！韩章一看，死死了吧，他这种人嘛，命人挖俩坑把他埋了。但是韩章心里头就知道这事儿，襄阳王不是好东西。后来他修造冲霄楼同网阵，勾串宁夏国起兵造反，钦差大人严查散西巡，查办荆襄九郡，群雄聚会，大破冲霄楼，那是后文书了。咱们单说现在，韩章办完的事儿，起身跟庄志和告辞，大家挽留啊。韩二爷说，不，我没时间在这待着，实不相瞒，我还要捉拿花蝴蝶。大伙一听可乐坏了，这花蝴蝶是本地最大的威胁，比这胎花的还厉害，要能给他抓住，真给本地出了害了。韩章就问，你们大家知道不知道花蝴蝶住在什么地方？大伙有没有什么线索？
老百姓说，这可不知道。
有人就提，二爷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哪人多呀，他背不住在哪儿待着，明天是个好日子，花蝴蝶就背不住去啊。韩章说，你提提怎么回事。明天呢，有一个小寡妇姓王，要到白衣庵落法为尼，要出嫁。我们大伙都想去看热闹去。您说这个日子的话，花蝴蝶能去不？哦，韩二爷一想这个事儿不一定。要按说寡妇落法为尼，这事可挺吸引人。花蝴蝶要是背不出去啊。哎，反正我也没事，我也去看看热闹。从老百姓的嘴中，他得知有个女人叫王氏，年轻守寡，要立志守节，在白衣庵落法为尼。这件事可挺新鲜，惊动了四乡八镇，人们都想去看看热闹。韩章一想，可能的话，花蝴蝶也背不住能去。 万一把他遇上，就当场把他抓获。韩二爷打定主意，早早的休息，第二天起身，有几个人陪着赶奔白衣庵。在这个路上一看，这人很多很多的，男的女的，老的少的，黑的白的，丑的俊的，推车的，抬着轿子的，男女老少拥挤不动啊，都想看看这个新鲜。您别看在封建年代，真正说一个年轻的女人把头发剃了出家，这玩意还是新鲜事儿。不足20里的路程，时间不大就来到了。远远观看，在山坡下头有一座小庙，庙不大呀，香火可挺盛。据说这块有两个主持的僧人，都是尼姑，一个叫月杰，一个叫月禅，岁数都不大。这一阵呢，那个王氏还没来，人们就站到庙前在这等候。韩二爷也挤到人群之中，放眼往寺外观看。当然了，他不是想看这个王氏，而是寻找花蝴蝶。但是看了半天没见着，韩章一想，我眼神也不得劲儿啊，现在年岁不饶人呐、我跟花蝴蝶呢，黑天见过，白天没见过，我别再认错了人，所以他直揉眼睛。等来等去，就听见鼓药之声，人们就喊：“来呀、来呀！”王氏来了。人们是纷纷让开道路，大家就看开了。韩章呢也笑着脚往前看着，就见这时候来了一乘四人抬的小轿，这轿啊是素布围着，抬轿的也穿得挺朴素，前面有着人举着香，后边跟着一辆车，看这车上坐着有几名妇女，哭哭啼啼，好像送殡的一样。不用问，这轿里边坐的一定是那个王氏。这阵人们全都拥过去了，轿子都没法抬了，有人就喊：“乡亲们，把道路让一让，你们躲一躲呀，我们好过去。”就这么的缓缓往前走，来到白衣庵的庙前，有人到庙里给送了信儿，就见山门大开，里边出家的两个僧人也出来了。月杰月禅身上穿着法衣，外边披着袈裟，手里头也举着香，到这块迎接王氏。这会儿韩章啊就挤在前边去了，离着这两个出家人不远，因此看见很真切。就见小轿落地，后面那辆车上的妇女都下来，把轿帘卷起，把王氏搀出来了。韩章一看，这王氏岁数真不大，最多也就20岁，长得还不错呢，穿着一身孝服，满头青丝发，可能这两天也净哭了，眼泡多少有点发肿，也不知那些妇女劝了些什么。王氏频频点头，跨过轿杆往庙门而来。越结越禅口诵佛号：“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施主们不必难过，这入了佛国，成为三宝弟子无上的光荣，死后能深登极乐世界，那有多好呢？你们何必悲痛呢？”赶 赶紧往里请，往里请。说着话越接越缠，搀着王氏往里走。就在这一刹那，韩长冷不丁抬头这么一看，花蝴蝶，花蝴蝶这小子在韩长对面的人群里头，离着韩二爷不到四五丈远。这回韩长可看准了，就见这小子发金见秀，背后背着那把刀，他可没看着韩长，光拔着脖子敲着脚瞅这个王氏。就见这个王氏要进山门的时候，花蝴蝶挤出人群来到庙门旁边，冲着那俩出家人越结越缠微微点了点头。与此同时，这两个出家人也冲着花蝴蝶点了点头。这些奇怪的现象都被韩长看在眼里，韩二爷这才注意，发现这两个出家人绝不是好东西。明目上出家，穿着和尚的衣服，但是举止行为不像出家人那样。他发现这两个女人脸上都轻轻擦了一层粉，再一细看，那僧衣里面带着赤金的兜兜链。韩章一想，这是出家人吗？出家人有抹粉的吗？明白了，这里边必有文章，看见没？王氏出家出于善心，可是他上了这两个出家人的当了，背不住他们跟花蝴蝶有什么勾搭连环的事情。花蝴蝶这个小子是花中魔鬼，骰中的魔王，今夜晚间背不住对这个王氏有什么不利的行为。韩长又一想，最好晚上抓花蝴蝶，这事人太多呀，拉出刀来一喊，老百姓这一乱，不定得死伤多少人，那我就缺了得了。所以韩长呢，这心气的噔噔噔噔噔直跳，两个手心急着就是汗，但是他把自己稳住了，眼睛盯着花蝴蝶，最后看见这小子一头扎入人群，没影了。韩长也没跟别人说，在庙外等了一会儿，一看你车你轿都走了，王氏可没跟着走，不用问，是住到这庙上了。韩长一想，我先回去休息一白天，晚上咱们再说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就在当夜的晚间，韩章备查单刀，画好了毒药标的标囊，是夜探白衣庵。他来的时候不足二更天，等趴到后窗户这儿，点破窗棂纸往屋里看着，一瞅这屋香烟缭绕，正中央供的是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往下面一看呢，有拜殿，那个王氏正在那跪着，俩眼闭着，嘴里是念念有词，不知说什么。两个出家人越结越缠，一边一个，除了他们三个人之外并没其他的人。二爷一想，大概花蝴蝶还没来，我听听他们背后说什么。等了好半天，还听见这月结说话：“阿弥陀佛，哎，我说施主啊，你就不用在这祷告了啊，等过几天咱们挑个好日子，给你在净法把这头发一剃，你跟我们一样就成了佛门弟子了。该吃呢你就吃，该喝呢就喝，别那么愁眉不展的。我们不是告诉你了吗？深入三宝，这是极乐世界。”王氏说话：“二位师父，我说过， 不要等什么三天五天的了，今天这日子就不错，我要求师父赶紧给我落法。有，你看你这人性子怪着急的，那能你说了算吗？我们得查找黄历，找个好日子，哪能说你说落法今儿个就落法呢？啊，快起来快起来。他们这么一说呀，王氏就起来了，就见月禅一转身奔里屋，时间不大把桌子板凳翻出来了，干什么？要吃饭。那桌子上摆的是烧鸡扒鸭子，挺好吃的，还拿了两壶酒。王氏也是一愣，师父，出家人吃斋念佛呀，你们怎么还动荤呢？呀，你看施主你说的，出家人他就不是人呐，哎，出家人他就不馋呐。你看对外界，我们吃斋念佛不动荤相，食指掏着净吃好的啊。你是不清楚，馋了你跟我们一样，来喝几盅。王氏一听有点不对劲，这哪像出家人说的话，因此就拒绝不吃。但是越接越馋，不管这套，两个人喝着酒吃着肉，一边喝着一边说，王氏啊，你这模样长得可怪可惜的，你说你真把头发给剃了，哎，多难呢、哎、多漂亮一个美人啊，你为什么非出家呢？拿我们师兄弟来说，现在就后悔的不得了，有朝一日把这头发养起来，我们还还俗呢，谁没事打劲儿受这清苦？王氏一听后悔的，为什么？这不是出家的善地，恨自己的爹娘怎么给找这么个地方，丈夫是个短命鬼，死了以后自己在家里守寡，因为立志要求佛，老人同意，你们倒给我找个好地方，怎么给我送到白衣庵来了？你们说这两个出家人道德高深，今儿一听他们说的话呀，什么道德高深呢？都不如普通的老百姓啊。但是王氏老实，心里有数，嘴说不出，因此低头不语。这两个出家人越说还越下当，拿酒一盖脸儿，阿弥陀佛，王氏啊，实话跟你说吧，不给你剃头有不剃头的原因啊。我们这儿有个朋友，这朋友小伙子长得才漂亮，三天两头上我们这儿来追欢取乐，可好了，今儿个他非来不可，咱们三个人呢跟他好好的玩一玩乐一乐。你没看摆上酒宴吗？一方面是招待你，一方面等着我们那好朋友。哟，二位师父，你们说的是真是假？要真是这样，我告我辞了。
王氏转身要走，还没等他拉开门，就听着门嘎吱一开，花蝴蝶在外边进来了。这小子又换了一套新衣服，手里摇着扇，嘴角咧咧着，俩眼眯缝着，美人上哪儿去？今天陪伴大爷吧，啊，我惦记你可不是一天了。光着大腿反手把门插死了。
王氏一见，之下的浑身力抖，颜色更变，噔噔噔倒退了几步，就靠在这神案上了。可越接越馋一看呢，哟，花大爷您可来了，这个女子有点想不通，您呐好好劝劝她。
没关系，把他交给我。
花蝴蝶说着，过去一把把这王氏的手腕子给抓住了，拽到桌子前边，就满了一杯酒。
我告诉你， 爹他娘的给脸不要脸，你打听打听，我花蝴蝶杀人不眨眼，我瞅你不错，今儿跟你取个乐子，你要乐意，我夜战三美，往后咱们经常接触，要钱有钱，要好东西有好东西，如果要给脸不要脸，他妈的我宰了你。这花蝴蝶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呀，但是呢他遇上王氏，你厉害，岁数不大，王氏真是正人，一看他这样，王氏可急眼了，你撒手。说着话把酒壶抄起来了，照花蝴蝶那脑袋搂就一酒壶，花蝴蝶赶紧往旁边一甩头，酒壶打空，啪落在地下，摔坏了。这家花蝴蝶给急眼了，我宰了你。说着话把刀就拽出来。韩章呢在外头看得清楚，韩二爷一看到了紧急关头了，自己不能不露面了。韩二爷随手就拽出一只镖来，在外头喊了一声，花蝴蝶哪里都怕死，就是一镖。咱们说过韩章的毒药镖煞是厉害，分量还足，韩章打这玩意打的劲儿还大，那镖尖上还有毒药啊，打上就活不了。但是今儿个呢隔着个窗户，虽然是窗户纸，这玩对视线对瞄准都有妨碍，所以这一镖一进来稍微打得歪点，正打到花蝴蝶的帽子上，啪一声钉在南墙上，这只镖落在地上。尽管如此把花蝴蝶也吓坏了，啊，这小子往下一低头，咚一脚把桌子蹬翻了，屋里灯也灭了。月结月蝉吓得嗷嗷直叫啊，两个人趴地下了，那王氏也吓坏了。就在这时候，韩章飞身行跳到天井当院，高声喊喝，花蝴蝶而还不出来送死，你家二爷在此。花蝴蝶一听又是韩章，心说我真倒霉啊，冤魂缠腿，怎么老遇上无数弟兄啊，事到现在美梦全破灭了。这小子羞恼成怒，亮出单刀一脚把门蹬开，他没敢出去，怕韩章拿镖打他。那怎么办呢？这小子够损的，他一伸手把月结给提了起来了。韩二爷蹦到院里借灯光往屋一看，喊了一声，韩章